约的复兴review一下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复兴是怎么样子，之前的光景是什么，门徒们的情况是怎么样，门徒们的情况是什么，
去打鱼
了。所以你想这些门徒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沮丧，还有呢，没有希望，还有呢，害怕，不知道前途如何，过去的经验很不好，看到自己跟随了三年半的耶稣主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呢他们又被当作通缉犯要被追捕的，是不是？所以彼得这个大弟子很灰心，打鱼去吧，重新就去当铺里面把那个渔船渔网又当把它赎回来了，又去打鱼了，哥们我们一起去打鱼，自己打还打找别人一起打。弟兄姐妹，这个光景是不是跟教会复兴的历史很类似？当教会软弱，当神的儿女灰心失意，真的感觉无望，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来使徒行传那边怎么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在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是不是？然后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门徒们又聚集了，他们聚集在一起就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这句话问的好不好？
好。
好啊？
不好。
不好啊？
好。
到底好不好？
好。因为他们是讲说是那时候是
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师母，他这句话怎么讲，你把他把那个语气讲一下。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复兴的人。
他讲这个是责备还是肯定？
责备。
有点责备。门徒们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些时候吗？他说了复兴什么？
政治上。
以色列国。对不对？他没有说复兴以色列，他是说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在这些人的思想里面，他还是在想的是以色列要向这个政治上面的那种复兴，成为一个强国，好像大卫时代的一样。然后呢怎么样，这些旁边的人他们都要来尊耶和华为师，不就是要来这个遵从这个好像我们中国早期说进贡一样。耶稣说错了，你们还是在想的是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复兴，但是我告诉你，我讲的是什么，是神国的复兴，我讲到的是属灵上面的复兴，我不是讲的政治上的复兴。所以耶稣才说，接下来才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第几做我就哎，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你要会背哎，啊，你不会背的话，美国移民局都不让你入籍哦，真的。以前我教会有一些新民来说，是个希望教会给他施洗，后来我们发现很多要来受洗的，其实是去啊要办身份的，所以我就啊，后来我去听到他们当中有人讲说。移民官问他们的时候问的一些问题哦，还蛮深的哦，叫你把那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名字背出来，你先背看。大使命，马太福音二章十九节二十节背出来，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Amen。好，通过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要背啊，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耶稣讲这句话就点明了整个使徒行传的关键，一个是复兴，接着是什么？宣教。 复兴带来宣教。耶稣说你们要被复兴起来，因为圣灵降临下来就会带来复兴。所以第一章这样说，第二章复兴就来临了。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起，他们在那边祷告，已经祷告多少天？祷告多少天？十天。然后在那个十天，他们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节，好，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在那个地方同时120个人被圣灵怎么样充满。好了，然后你看哈，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带来什么结果，请告诉我。第二章，第二章你看看，好，那他们说别国的话做什么，你看接下来讲什么。那是有各个地方来的人，对不对啊？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比利亚人，什么什么人，这些门徒们本来都不会讲他们的话，结果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从四川来，有贵州来，有从山东来，有从台湾来，有什么上海来，各个地方来哈。这时候当这个圣灵一充满下来，这些人就开始讲上海话啊，还有人开始讲广东话啊，另外有的人叫做贵州话啊，就开始不同省级的人通通听到他讲话，哎呦，他们就惊奇啊，然后他们那一天就都信了。多少人信耶稣？
三千人
。一次讲到三千人，弟兄姊妹，你在我们北美有哪一次聚会看到过吗？Benny Hinn 的聚会很多是已经信的人，而且搞不清楚到底是去做什么，是信呢还是要想得医治的。我在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参加过一次 Benny Hinn 的聚会，五万人那个球场，五万人。那么牧师呢，他尊重我们，就让我们牧师可以坐前排，要坐他聚会前排不容易哦。所以呢，我就说我是中国教会的牧师，好，所以就到他们就把我请到前排，我就坐在那边。然后 Benny Hinn 在讲道，他其实没讲什么道，好，讲道里面很多地方就是提到说，他讲道的时候怎么样，发生什么情形，哈，当他这个一呼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倒下去，哈。然后他就台上的这个诗班席啊。台上的诗班席大概也有很多人在唱诗的，他先从他们开始就讲，哗，哎，我不晓得你们对 Benny Hinn 的聚会的感受如何哈，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信息哈。那结果这个台上的人就哇都倒了哈，然后就对着坐在台上的牧师们，啪都倒了。结果前面坐了，就在我前面，好，我大概坐了可能大概第七排第八排，好，但前面呢就坐了一排的好多的那个坐轮椅的，有很多坐轮椅都要来得医治嘛，所以坐轮椅的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也对着这些吼，那我不晓得是我不够属灵还怎么样，当他在我们这边叫吼的时候呢，我还没有感觉到什么要倒下去的那个力量，所以我就还站着。那我们那边那坐轮椅的更不用讲了，都坐在那边嘛。好，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倒不倒下去不是重点，千万拜托不要把焦点从神的身上放到人的身上，也不要把从本质放到哪里，放在外在的现象上面。有的人也许真的就是圣灵的能力使他倒了，但是我不要变成公式，你懂我意思吗？有时候讲人也会有这个 temptation 哦，因为看得见的比较容易相信。哇，我聚会的时候你知道吗，全都倒下去了。我告诉你，我有一次在东北讲道的时候，圣灵充满了，真的是啪就倒下去了，我按手都没有按。但是我不会到处去跟你讲，我告诉你吗，你知道吗，那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武功刚强啊。可是我如果讲武功高强，我应该讲说哈，我一为他们按就倒。可是我告诉你，实实在在是什么？ 圣灵自己在工作，我根本还没有下去为他们祷告，是他们的传道人跑过来告诉告诉，我觉得现在圣灵正在工作，赶快下去。他说你赶快为我们的按手祷告。其实在他找我之前，我已经看到有好些弟兄姊妹们被圣灵充满就倒下去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重点不要放在他有没有倒下去，你懂意思吗？啊，那还有人在讲传讲这个事一定要倒下去，这不知道是这个就是我说，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今天在谈这个教会复兴历史，为什么我们要从不同各个的复兴的历史，包括从圣经上归纳出复兴的原则？我们不是要归纳出复兴追求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因为现象世世代代都会不同，今天是后导，可能以后又前导，啊。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又不倒，是不是？重点不是在这些，重点是在这些复兴的原则，你归纳出来你就发现，哦，主啊，我们抓住，我们只要看到追求照着这些原则去，我们相信复兴要来临。新约里面你看见，当这个门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说出各国的话来，为的是什么？见证神的作为，为的是传道，是不是？你看啊，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
见证？
所以做见证、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是圣灵充满的目的。神一切一切，神做复兴的工作，为什么？他也是为了是要使人回转回向他，恢复跟他本来有的关系。好，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复兴的这个情况，整个使徒行传你就可以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他大放胆量。我再给你看一个例子啊，你再看使徒行传，当这个使徒们哈，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记不记得？第四章，来，第四章三十一节，来找到我们起来读，预备，请。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有没有？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带来一个结果。聚会的地方怎么样？
震动啊！
可是我告诉你，重点不是在聚会地方震动，重点是在哪里？他们就放胆讲论什么道。这个出现了好多次，你出去看，每一次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放胆讲道。那我们等一下看复兴历史也有这个特色。哎，今天我们发现，今天教会啊。今天教会不复兴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不敢讲道。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们来神学院念书啊，应该算是已经算是比较热心的了。请问你，我们不要讲说你信主以来好了，你今年有没有跟别人传过福音？有哈，好，请放下。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听到信息里面讲到说要出去传福音，有没有听到说一个礼拜向一个人传福音这个教导？还有在听到吗？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常常这个被教导的是举到的一些例子是，至少一个礼拜传福音一次，甚至有的是说 有人每天都出去传福音。但是我发现到了北美之后，哎，怎么发现好像现在大家的标准放更宽了，变成说一年至少带领一个人信主，有没有？有些教会推动的就是一年一人领一个人信主，我们教会假设300人，一年一人领一个信主，一年之后我们就多少了？就600了，不得了了，是不是？可是还是很多基督徒，不要说一年了，10年都没有领一个人信主，都是基督徒跟基督徒混在一起，跟非基督徒的关系都断绝了。所以在北美做小组教会也很难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小组教会很着重 oikos， 对不对？ oikos 知道吗？关系啊，关系布道。所以那个邝建雄牧师，他当初在洛杉矶办这个小组研习会的时候，他提到他自己啊，他做主任牧师，教会已经是上千人了，他自己做主任牧师，他还要礼拜天呢、啊、去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去打马球，骑着马打球的人叫打马球。他说他培养这个所谓兴趣小组，懂吗？好，人家兴趣小组是为了传福音的、啊、我们这边是在教会里面找有兴趣的一起在一起。那他这个完全就是一个为福音的缘故的导向才去做小组的。但我们现在在北美为什么不容易做呢？都没有不信主的朋友怎么做小组啊？所以做来做去都是在自己教会里面偷羊，或者偷别教会的羊，对不对？弟兄姊妹，当复兴来临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他们放胆讲道，他们不是传道人才去讲道，弟兄姐妹就去讲道，弟兄姊妹就出去传道。所以这个也是在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其中一个那个他所讲到里面针对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公开的勇于承认基督。那个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勇敢的在你的同学、在你的朋友、在你的同事的面前去承认基督，去诉说你的信仰。还是人家跟你在一起同事了3年，有一天突然偷看到你竟然在中午吃饭时间在那边低头谢饭，他才会想，哎，你是不是基督徒？3年才知道，那你以前谢饭都怎么谢饭？都是每次啊，这个吃饭之前啊，这个眼睛稍微这样弄一下啊，假装是再按摩一下，然后就做个祷告了，是不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怕我的家人知道，然后就逼迫我，所以我这些就也是我的经验，我就是吃饭之前呢，我先在房间做完谢饭祷告，我再跑去吃饭。后来自己慢慢这个信心比较强壮的时候，就勇敢的，家人大家都在那边要准备吃饭，低着头，你在干什么？爸爸在问。我刚刚在祷告，然后你就发现那些冷嘲热讽就来了。你就爸爸会说，是我养你的，你就不感谢我，感谢上帝，对不对？诸如此类，你都知道。你看看那个我们初信主的是那种勇敢，现在到哪去了？当然不一定是这个，可能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但是可能我们在另外一方面传福音、做见证这方面，我们就有没有像以前那样子？那么要勇敢，我们就很多时候软脚虾。弟兄姊妹，这些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复兴。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勇敢为主做见证的。但是初代教会他们到处去建立教会，所以你看啊，这个教会里面就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加添，仍然带领很多。好，来看5章14节，对不对？第6章第1节，门徒渐渐增多，甚至许多的祭司都信从了这道。好，到了第9章31节说，人数就增多了。 所以你说教会增长，很多教会是为了推教会增长，推动小组教会，推动这些东西，错了，错了，动机就错了。我不是说教会增长不要，我昨天已经讲了，如果教会复兴了，教会自然会增长，对不对？教会复兴了，弟兄姊妹们很自然就会去传福音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反过来，我们是逼迫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礼拜天听完道之后很沉重，我有祸了。可是呢，好一点的是心中感觉到蛮难过的，也开始愿意悔改。那么有的人是把这个化悲愤为力量，什么力量呢？就开始在吃饭的时候红烧牧师肉。红烧牧师肉听过吗？
有，
没听过啊？感谢主，你就保持你的单纯，哈哈。所以信徒听完道之后啊，本来是有的人就很激动哈、啊，这个牧师今天讲的责备到我啊。但是呢，也有些信徒听了牧师这样讲了之后，说一点都不了解我们。我们在矽谷这个地方这么样忙碌，工作家庭重担这么多，你还要求我们要一个礼拜传一个福音，太过分了吧？所以牧师也很难为，牧师看着信徒不传福音，牧师也很无助，很郁卒啊。无助就是很沮丧。有哪一个牧师喜欢开进教会 forever and ever always 20 people show up？ 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牧师，哎呀，只要这样子就好，人太多哦，事情也多，哎，不必那么多，就这样就好，有没有？大部分牧师都喜欢教会增长，是不是？哎呀，一间教会一间教会开下去，是不是？就像开连锁店一样。所以牧师很希望，常常希望弟兄姊妹们要出去宣教，出去要布道。但是我告诉你啊，我都做过这些事情。我后来看见，如果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光景没有被圣灵眺望起来，没有圣灵的大能，我告诉你啊，这些信息讲出去啊，最后是一样的，徒增大家的罪疚感。当然我请大家不要误会啊，不是说今天那在教会里怎么办，那这样子我们也不办布道会，也不需要传讲这个要去传福音的信息了。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把重点当作重点。如果你教会的光景是大家都是死人啊，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死人复活，是不是？你不能对着死人说去传福音，死人怎么能够去带活人呢？他带进来一定也是死人，我告诉你，死的教会进来的人活的都变死的，真的。我说我去帮忙一个教会，我看教会光景，然后我就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为什么一连串讲信息，就是讲复兴讲复兴讲复兴。你跟他，我是宣教士的，我是做宣教的人，我难道不想讲宣教？我最想，我讲起宣教来最兴奋的，你知道吗？哎呀，我一讲起宣教来，就好像觉得好像是一个将军带领着千万军队要去，哇，我带着士兵向前走了。可是我看着这20个人，我觉得我真讲不出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要复兴啊，要复兴啊，要复兴啊，要祷告啊，要认罪啊，要悔改啊，这些东西四个月都讲不完的。直到你要看到真的弟兄姊妹们他整个的生命里面看见自己的光景，愿意悔改，在生命愿意来寻求来复兴。好，那么初代的教会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好，那么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看看我们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哈，教会历史啊。那我们把这个历史的阶段做了一个区分哈，我们从公元零年开始，如果按照一般教会历史来分的话哈，其实不是到十二世纪来分。你看哈，我这边把它做一个区分啊，是用这个十二世纪前跟十二世纪后啊。那其实严格讲起来，如果按照一般的教会历史哈，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这一段时间，称它叫做黑暗时期。所以也许我们从公元零年到1500年把它做一个划分，然后我们从1500年之后啊，那么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哈。那么首先我们看哈，从公元零年到500年哈，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当使徒们，你看哈，我们刚才读到圣经里面，初代教会复兴，对不对？复兴之后，使徒们他们就带了门徒，他们所带的这些门徒们，第一代的门徒就称他叫做教父，听过吗？By the way， 你们有多少人有没有修过教会历史的？都没有。你们有开教会历史课吗？有开啊、哦。好，那给你们稍微有一点概念哈。我们今天讲这个是从复兴的角度来讲历史。如果从一般的教会历史哈，那你们就会发现哦，那更复杂啊，很多时候这个更不容易弄清楚哈。那我先给你稍微做一个区分哈，在使徒之后，接着就是教父时代。那么教父就当时等于是所谓教会的属灵的权威啊。因此在那个之后，特别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信了主之后，那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当他信主之后，他就规定全国的人通通就是基督教变成国教。好了，这带来一个什么结果？
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好是不好？哎呀，你看啊，照人来讲应该很好啊。总统是基督徒，他也偏袒，不能说偏袒，他就是规定基督教就是国教。好了，这带来一个什么结果？我如果不做基督徒，你说对了，我就在我的这个官运上面呢就会不顺了，我的仕途就会崎岖了。因此所以很多人想要说能够进步做官嘛，是不是？所以他也加入了，他也说他基督教，他也受洗了， OK， 那么他就进入教会里面了。可是他可能是所谓仙教，听过吗？仙教，你们有没有听过仙教？你没听过？这是当时候在，好 ，OK， 曾经在在那个，在也传到中国来，曾经传过到中国哈。好，他可能是这些教，就是说有点像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之类的哈。那么和拜火教啊，也有人称那叫拜火教啊，就是他拜火啦，火就是神啦、啊、这些东西，拜一些这个精灵崇拜的，所以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都跑来了。他表面上说他是基督徒，因为他要做官，可是他在家里面还在那边拜火，或者还是去做一些拜其他偶像的事情，甚至这些人进入了朝廷里面，进入了那个所谓的执政的那个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信仰怎么样，也不知不觉就带领了。 所以就产生了当时候我们说所谓的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就是从这样来的。教会就形成很多很多，所以到后来500年到1500年，1000年的时间，教会变成是黑暗时代。什么意思呢？我曾经到德国去教课的时候，去看了一下马丁路德为什么改教，你知道吗？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为什么？当时候你看看那个他那个博物馆里面陈列出来的那些那个叫什么赎罪券啊，你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当时候的教皇皇帝结合在一起，教皇跟有的时候是教皇跟皇帝不同一个人 OK， 那么有时候是同一个人，那这两个人又常常在那边争权，哦，乱七八糟，执政掌权者乱七八糟，然后你去看见社会也是这样子，充满了不公不义，很多黑暗的事情，那么些公然的用这些赎罪券，等于就是什么贪污，从我们今天角度来就是贪污啊，你犯了一个罪，小罪吗？200块就好哦，杀人这个也可以解决的啦，10万块钱一条人命，所以就形成什么有钱的人他可以为所欲为，你懂吗？没钱的人呢就很惨了，对不对？他哪有这些钱去赎罪呢？他的命运就是被关起来。那么甚至你如果任何反对教廷的反对教皇的，他就给你用一个名义叫做异端，所以有异端裁判所。你看他们当时对付异端的那个凶残呢、啊，把他烧死了。我们等一下会读到后面的那个呢一些就是说马丁路德改教之前一些的教会领袖就这样被烧死了。好，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之前感谢主哈，让我们还看见有500年的光明时期啊。当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屈梭多摩Chrysostom， 这他是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堡的主教啊。据说这个斯布真在这个称扬哈、啊，称扬这个人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没有人告诉你们那称为金口的屈梭多摩吗？”每次他讲到的时候，教会就挤满专心聆听的人。他站立着，举起圣洁的手，当他这样子大胆的传讲神的话的时候，许多的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这是在当时候，曾经这一个人，可以说，严格讲起来，是他因为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带来了当时候的一个所谓的复兴。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图尔的 Martin of Tours， 他是在主后347到407这段时间，好，那么借着他把福音带到了当时候的法国，而且他在那边建立宣教士培训学校，并且就差派很多的宣教士进入法国。好，那么还有就是这里有提到一个啊，就是 Patrick 是主后386年到461年。Patrick 他是生在英国的西南部，他的父亲是一个有钱的贵族，也是教会的执事，所以他等于是在基督化的这个家庭当中长大。那么 当他在15岁的时候，有一群这个爱尔兰的匪徒就侵入啊，到处打家劫舍，就把他也抓去了。抓去之后就卖给爱尔兰人做奴隶。你知道吗？在他做奴隶的这一段时间，大概6年哈，他非常的痛苦，啊，过着奴隶惨不忍睹的生活。可是呢，就在这段时间，他想到天上的父，然后呢，就跟天父祷告。他常常在太阳还没出来之前呢，他就到外面，到那个牧羊地啊，到那个户外，专心的去那边祷告寻求神。后来他终于想尽办法哈，就逃掉了，就是不做奴隶了，就逃走了。然后呢，结果逃到了那个港口，刚好有一艘船要开行，所以呢，这个船呢、啊，这个就带着他上了船了。船员全都不信耶稣的，可是他在船上费尽了，就是祷告，他费尽了这个一番唇舌之后。这些传言最后终于还是让他上了船，所以他就这样子一直到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啊，他回就是到了爱尔兰哈，他常常随身就携带一个铃子，一个铃铛啊，每到一个地方就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然后就好像早期我们在乡下也是这样子啊，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好拿个，我还记得那时候跟着我的牧师，就拿着那个叫什么，手提的那个麦克风哈啊，然后就是在我们那边的，在这个高雄的那个乡下，就在那边摇着铃啊，不是摇铃，我们就是卖麦克风，然后啊，大家来，今天晚上要放电影哦，然后就开始布道。好了，那他也是这样子，他还是一个人召集别人来听福音，所以呢，最后就形成了，以后他每到一个地方盖了一个教堂啊，信主人盖了一个教堂，他就在教堂顶上安装一口大钟。你看没有，天主教的教堂啊，顶上都有个大钟，有没有？这个跟这个有源头有关系的，好。所以在爱尔兰后来建立的教堂啊，其实不是只有天主教，事实上早期因为在天主教的时代这个就是说在天主教所谓的天主教之前啊，因为这个 Patrick 是在天主教之前，是当时候的教会，后来在教堂整个爱尔兰的教堂啊都是这样子的，到处都是这个教堂上面就有一个钟，所以你可以看，没事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就当当当当当，全爱尔兰就响起了阵阵的钟声，大家都上去做礼拜的。好，你现在有机会到欧洲去，你还会看到欧洲的教堂啊，顶上都有一个钟，它往往就扮演在一个社区里面。请邀请社区里面，只要一听到钟声就知道啊，现在是几点钟啊。那么 Patrick 在爱尔兰一共宣教有29年之久，他在这一段时间创立的修道院，当时候的修道院培养了很多的宣教士，借着这些宣教士，他们把福音传到了苏格兰的西部，还有英格兰的北部，意大利、德国，甚至遥远的冰岛。这也是在西元500年之前，当时候所兴起的一个复兴。好了，那么从公元500年一直到1500年哈，这边你看列出来的，几乎可以说都是当时候所谓天主教的修道院。因此我们在讲教会复兴史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在所谓的黑暗时期这一个阶段，很多当时候著名的这些的这个复兴的，或者神所使用的，都是透过修道院来的。 那么你看，譬如说像爱尔兰的修道士科隆巴，科隆巴他也是这个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圣徒哈。那么他身材高大啊，那么胸部也很宽阔，声音如声如洪钟啊。他过得很简朴的生活，就睡地板，以地为床，粗茶淡饭过日子，过简朴生活，好学不倦，又爱祷告，为人热情，又是一位武艺超群，同工都很爱戴他。哇，我看现在教会要找主任牧师，大概都是要找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啊？文武双全啊，又要能够属灵好，又要电脑也很懂啊，最好还会修马桶啊，然后一声令下哈，啊，马上这个一个电话之下马上服务就来啊，最好还有一个这个会烧菜又会弹琴的师母，常常笑容可掬，每一次看到人的时候就拥抱他啊。对，有一个这个笑话哈，我每次常常在讲这个有关教会聘牧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笑话哈啊。那大家这个所要聘牧的这个哇，真是理想哈！就有一个公司说，我们出产的这个产品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牧师哈，哒哒哒哒，很多很多，全部都有，把你要都有。大家听了很高兴，都想要买了，结果后面注明目前缺货。但是科隆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啊，感谢主，虽然他这么样有恩赐这么好，可是呢，最重要的是他的属灵生命真是好，爱祷告啊，又愿意过这样贫苦的艰苦的这样子的生活，好，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带来了一批当时候在这个苏格兰、北英格兰还有威尔斯这个地方哈，就带来了这一个当时候的一个复兴。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一位神的所使用的仆人，在黑暗的时期，好像点燃了一盏明灯哈。那么陆陆续续的，好像这个英国有一个王，他也带来了当时宗教还有文化的复兴，好，叫做 Alfred the Great， 好，这个大什么 Alfred， 好，就是大雅勒菲德王这一个人，好，他也带来当时宗教和文化的复兴。那么另外，再有一个 Bernard of Clairvaux， 这个是意大利文啊，在1090年、1153年的时间，他也曾经带来了当时的一个复兴。那么这些人呢，你会发现在当时候为什么就说在教会复兴历史上面来讲，严格讲起来其实要把他们这个算作复兴是有点勉强，可是你要知道在当时候的环境里面呢，他们这样这一批人呢，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批人，也就是说当时候大家对神的话不看重，社会教会当时候很糟糕，就是社会的黑暗跟教会是差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教会里面出来这么样子的一批人，立志过敬虔的生活，热爱祷告读经，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热心传福音宣教，训练宣教士，你想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把它归落在这复兴呢？是不是？所以在这样子一个黑暗时期，神就使用了这些人。还有一个，我们看看哈，到了这个12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叫做瓦朵啊，瓦勒杜，那么瓦勒杜也是当时候神 这个透过它使用它。瓦勒度这个是他后来兴起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瓦勒度派啊。其实瓦勒度他的强调的也是说一切都要回归圣经，你注意看哈，这也是当时候一个重点，以基督为信仰，不要有那些掺掺杂杂的东西，什么那些什么这个赤经啊，你知道天主教的经典里面哈，它有不少这些所谓的赤经，赤经知道吗？
嗯，
知道。
啊，不，赤经跟伪经不一样，哎，伪经就是伪造的，赤经是在当时候编成正典的时候，有一些的经典，他们认为不算是正典，可是它也确实是当时候的可能所谓的教父或者使徒所写的。只是说大家并不公认它是所谓正典，因此这些赤经在基督教的这些研究圣经原文的这些所谓教授或者是这些的原文学者哈，其实他们也读赤经的，因为他们要从赤经当中来了解当时候圣经那个时代，比如说约翰福音啊或者马可福音啊，当时候他们那些背景，他们可以从这些赤经里面来找资料。那天主教就把这些很多赤经就把它编起来呀，还有加上很多不是所谓这个正统的信仰，也就是说加上了很多人的遗传，人的教导。举例来讲，好像天主教不是要跟圣母玛利亚祷告吗？还有他们要拜圣徒的遗像、遗物、遗骨，这个是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他们这个已经变成迷信了。我在中南美洲的时候，我到现在还看到他们的天主教堂仍然有这些的东西在里面，好比说他们有挂着那个一只手啦，或者一个脚啦，啊，小小的，有点像我们那个项链的那个装饰品，知道？它就挂在店里面，挂在教堂里面一个区域啊。你又放了很多，有脚啊，有手，各式各样都有，还有车子，还有房子，还什么什么都有。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吗？那个是要卖的。你去为，譬如说你为你的事业祷告。你就买一个可能象征事业的一个东西，买了之后，然后就挂在，等于就是，然后如果你是手不舒服，你就买一个那个有一个手哈，买了手，所以他们是这种的祈福观，你知道吗？就跟真的跟台湾的民间拜拜的观念很类似的。我在墨西哥有一次，那么那个计程车司机啊，开计程车载着我，经过他们墨西哥很多地方有一点像台湾的那种土地公庙，但是事实上他不是拜土地公了，他是拜谁呢？就是拜圣母玛利亚，所以里面就有一个圣母玛利亚，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好像真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庙，但是在一个小教堂哈，啊，我就看那个。那个计程车司机开车经过的时候呢，他就看着那个圣母玛利亚的那个小庙，他就这样子，就画个十字架，赶快画个十字架，蛮危险的，一面开车一面画。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一种观念，他觉得这样子可以保护怎么样，保佑平安。很可怜，信仰变成是仪式化。所以你才能够了解说，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如果有人去看圣经，照着圣经，愿意回归圣经，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好，感谢主，神在这样黑暗的时期仍然兴起有这些人。好啊，可这些人结局都不好。你看 他们拒绝一切人为的信条，那这样子一定得罪人了，因为这些所谓人为的信条很多是他们的主教，是他们当时的甚至教皇所颁定出来的，这些所谓主教的联合开会决定出来一些所谓众教会都要遵循的一些的调整。就像说今天可能如果你是在某个宗派，比如说卫理公会啦，或者什么什么信义会啊，或者是这些教会 Anglican Church 啊，他们规定一些的规矩，说啊、哦、这个是每个教会都要遵循的，你知道吗？这些的规条不知不觉就变成是取代了圣经的地位。当年他们的时候有这些问题，请问今天教会有没有这些问题？不要说宗派了，我们自己可能一个教会有点历史的话，会不会也有这些问题？还记得昨天讲的那个例子吗？教会练使徒心经，你知道有些教会，我到德国就发现有些教会的讲台啊不在中间呢，你知道吗？在哪里？
在旁边。
所以我到了这样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通常事先要问一下他们，我到中间讲道可不可以。我在德国有一个华人教会，柏林一个华人教会讲道，因为德国教堂都是那个那讲台放在旁边，他们讲道呢，当年马丁路德的讲道都在那个都在旁边那边讲的。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在中间讲道？啊，还好那个教会说没问题，你可以。因为我看他们的领唱都是站在那个旁边的，因为跟着习惯了嘛，因为讲台在那边嘛。很少人会自己又跑到像我们这种，所以我后来到德国的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道，台下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学生私下跟我谈说，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一看你讲道我就知道你是，他用了三个字，你知道哪三个字吗？他说你是灵恩派的。然后我就马上讲清楚，我说我对圣灵开放哈，要灵恩派不灵恩派这东西我们要先把定义弄清楚，现在很多人乱给人家盖帽子，很多人被盖帽子也搞不清楚哈，到底什么叫灵恩，我们后面会谈什么叫灵恩是不是啊？但是我说你怎么看，他说我看你讲到的时候一上台就把麦克风拿下来然后到处走动。随意而行，班长将我一军啊！但是你看，很多教会里面就已经变成崇拜的那个仪文啊，那个规条啊，一点都不能动啊。我有次在一个教会讲到，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因为我通常只是说讲完道之后，我就带祷告或者有一些服事哈。我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程序改一下？就他那个教会的长老跟我说没事。我说为什么不行？哦，没有，那个是已经讲完了，我是没有，就是当时候这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先什么
先斩后奏，
先斩后奏，我就先斩后奏了。因为我当时觉得圣灵带领好像我有感动，我就把这个程序临时就跟主席讲了之后就改了。所以后来他们开长执会检讨的时候就提出这点来检讨，就说葛牧师你跟派代表跟我谈，就说葛牧师你那天聚会的时候哈，你把这个聚会啊这样子改哈，他说以后不需要你这样做哈。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当时有感动，觉得好像我要这样做哈，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讲完到之后马上就可以带祷告服事这样子。他说因为呢我们聚会是前面报告事报告事项是放在后面的，那么前面是就是敬拜完之后你就讲到的，那我们奉献也是在这个讲完道之后的。我说那这有什么关系吗？他说有关系啊，他说因为啊前面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迟到哈，所以如果我们前面就奉献的话，那很多奉人就没有办法奉献。我听了之后我真是很生气啊，我说还有这个道理啊。 弟兄姐妹啊，教会耶，教会怎么可以像这个有这种世界的 mentality 在这个地方？你神岂不是说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我的吗？聚会如果是来晚是弟兄姊妹自己要悔改啊，你要鼓励弟兄姊妹能找到嘛，是不是？你不是说为了配合他晚到，所以我把奉献放晚一点，这是什么 mentality？ 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教会这些框框、这些规条、这些的遗传啊，绑死人了。一个教会的长老被绑成这个样子，如果你是在这样子的教会里面，你真是要祷告主啊，死里要复活啊，是不是？只有神圣灵来才能够使死人复活，你小组教会不能使死人复活，只是死得更快，不是死得更快，就会会让你死得更早啊。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瓦勒杜派哈，你知道吗？最后他要付什么代价啊？1655年，整个他们瓦勒杜发生了一次大屠杀。天主教政府对于他们强调平信徒可以传扬福音，而且呢，认为他们藐视圣职人员。当时候瓦勒杜甚至很严格的指责当时候这些所谓的教士，这些的主教过着非常富有的生活，生活奢靡，家里面开 BMW， 我是解经要现代化吗？你们这边最贵的房子是在哪里？啊，沙尼，巴拉多，
柏拉图，
帕拉多，
普拉托，
一栋房子多少钱？300万呀。有一次那个，有一次我们坐游览车的时候，一个游览车的这个导游就跟我们介绍，诶，是不是就是你们沈侯社啊？反正他就介绍，哦，他说这里的房子哦，最便宜的至少都要300万，还抢着要等等。好，在那边还在开玩笑，他不信主，开玩笑就说你们可以来这边买房子等这些。哎，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也不要变成是说牧师都应该是什么呢？啊，这个两袖清风哈、啊，穿着黑衣道袍，啊，然后开的都是那个15年的老车。甚至很多时候教会认为牧师这样子的话才是比较属灵，我也不希望弟兄姊妹这样，因为圣经上说那个劳苦传道理当得什么加倍的敬奉，是不是？可是当时候天主教的这些教师们那实在是太离谱了，过得非常的奢侈的生活，很富有，生活很萎靡，可以这样讲。早上哪有什么中国早晨5点钟，意大利的早晨12点钟，常常这个10点11点才看到他的人。但是他就是因为拥有国家资源，国家设立他为主教，所以他拥有国家的财富、国家的资源。当时候瓦勒杜看到这种情形，非常非常的不满。他就责备他们，就最后就是为主殉道。感谢主，我们每次看到即使在这么黑暗的教会历史的当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线曙光。所以我们今天在北美比较起来，你还可以看到不少神职人员是 还算是敬虔吧，都没表示。你如果看到当时候的那个情形，真的是会灰心。这样子的信仰，连这些传道人、神职人员都在那边和稀泥。好，可是感谢主，那么神也不断的在历世历代都兴起这样子的人。你看到了十三世纪哈，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圣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也是这个在当时候被神所重用的哈，神使用他。你知道法兰西斯啊，这个人啊真是很单纯哎。你有机会你去读他的生平哈，这个人很单纯啊。当他在1205年他蒙受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本来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家庭出身的，所以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财产，他很富有。可是当他蒙受神的呼召之后，他就把他所有父亲给他的这些财富呢，通通都捐给穷人，自己就开始过着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他也就是终年就是一件衣服，他就是效法那种真是过一个极贫的生活。好了啊，你也听到声音了吗？他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就听到声音，方济 Francis 去修理我的店，你看这个店快要倒塌了。哎，你去看这个圣法兰西斯的这个里面啊，他常常看到异象，听到声音。如果用我们今天灵恩运动的标准来讲啊，哦，他有这个见异象，有先知预言的恩赐啊。只是在当时候那个环境里面，这个没有这些的说法哈。可是就是你看他那里面充满了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他的那种跟神的那种关系是很直接的，而且他也是很顺服、很单纯。神说你变卖所有的，他就变卖所有了，完全就奉献了。我们今天可能会说，哎，我们可能要听到声音是听到那个比较合乎我们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如果听到说放下所有来跟从我，主啊，所有的是指什么呢？对不对？哦，有一有十就当知足，那我至少应该还是要有一有十嘛，对不对？啊，可是你知道，他就是他对神很敏锐，然后很单纯，啊，就像赤子之心一样。有一个影响到他对贫穷人看法的一个决定性的，有一次就是当他在路上看到一个那个麻风病人，他起初的时候他就有点好像有点惧怕，因为麻风病这个病是个你知道那个粗脓啊烂啊。可是后来神就证明就光照他，让他看见他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他圣灵就感动他，他就去亲吻这个麻风病患了。哇，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跟着他的这个所谓圣方济会啊，他们的特色就是这样子，他们碰到麻风病人就去拥抱他亲吻他。哎，在当时候那个社会啊，这批人整的是疯子啊，父母亲都觉得这批人疯了，我的孩子怎么会跟这些麻风病患在一起呢？哎，如果今天圣方济是你的儿子，你这个做老爸的你会怎么反应？可能你还是教会的牧师哦。想想看，如果圣方济是你的儿子，你会怎么做？怎么看待他？可能我们跟他爸爸也差不多。我们可能也会拦阻他哦，甚至逼迫他哦，是不是？ 难怪我们需要复兴啊。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耶稣来世上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耶稣是不是跟那些妓女坐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请问连跟他的门徒怎么说？不，连当时候的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怎么说？
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他怎么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啊？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的？但是耶稣说，我来是为了招罪人，是不是？不是招义人。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就是你如果仔细把圣经里面神跟我们的讲的这些原则这些话语哈，来思想来放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你就会了解到说我们离神的标准太远了。可是 Saint Francis 圣法兰西斯他是一个在当时一个浑浊的时代里面的一个清流，他就从他开始就定下了一些这个修会的一些的一个原则，根据马太福音16:24-16，19:21，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6好不好？马太福音16:24，应该是到26哈，不是到16，改一下哈。来，24-26，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吗？”你看到当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哦，他这个修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修会的可以说他们的一个原则，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过什么？过贫穷的生活，就是要过贫穷的生活。他不是说过简朴的生活而已，他说要去过贫穷的生活，然后呢要去济贫，济贫呢帮助那些穷人。那圣法兰西斯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榜样，他就把他所有的财产通通都捐给穷人了。所以感谢主哈，神这么样子的这样子使用他，带来了当时候你知道那个圣法兰西斯所带来的影响，在天主教那个黑暗时期带来的影响是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从这个圣法兰西斯的这个修会，后来他走之后继续的啊，就一直在影响着哈。感谢主。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天主教这些修道院这些修士的身上也有很多功课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不要一提到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好的。事实上我们刚才讲的导读哈，导读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些修道院里面他们就用了，不是聚会所才发明的，从那时候他们就用了，他们就叫做他们就是用经文来祷告，每一次在他们的这个修道院里面的祷告里面，他们就用经文开始来祷告。这也是中世纪所谓的奥秘派那个这个奥秘派的灵修追求里面，事实上跟早期的这个中世纪的宣教这修道士的灵修神学有关系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专心在修道院里面，没别的事情嘛，就是在那边读经，就是在那边祷告，就是在那边做一些的所谓的劳动服务的工作。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灵修方面奠定了整个灵修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所以我们你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看这个所谓的中世纪的这些灵修神学。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